我到了至圣所，那么那个时候呢，是为百姓赎罪的。所以我在说，在以色列人月历里面最重要的一天就是赎罪日那一天，就是七月十号。那么那一天，你叫大祭司要带着血，大家都记得那个赎罪日的工作。但是很奇怪，这里没有赎罪日，因为我们的主就是那个大祭司，而且我们的主一次为我们献上，明白吗？所以今天我们不是凭着牛和羊的血，那是靠着耶稣基督的血，能够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面前。所以我们得出一个地位，不会被杀死的，我们可以在他脚前生活。所以现在不要讲脚凳了，不要用那个形容词，现在我们自自然然就来到他的脚前。而如果真的来到他的脚前，你所看见那双脚就是爱的脚，流血的脚，钉十字架的脚。所以所有在这脚前生活的，没有一个人不把自己奉献给主的，没有一个人不听见主对他说话。因为就在那个地方，摩西和神相会，然后神就把许多的旨意来告诉他。所以请大家记得，今天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一定在神的脚前。但是感谢主，现在呢，你看见说没有脚凳，没有施恩座，我们的主就是那个施恩座。感谢主，这个就是今天至圣所里面行。但是最重要在哪里？没有大祭司，当然就没有赎罪日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主已经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们完成了。所以如果这些都完成了，我请问大家，这是新约还是旧约？当然是新约啊。所以如果是新约，当然不是开倒车开回到旧约去啊。你想想看，如果今天祭司，如果摩西他不明白神的旨意，他只知道他所领受那一切，那么弟兄，他只要到圣殿走一趟，因为他走错地方了。这个完完全全不是摩西那个，不是所罗门的圣殿。所罗门的圣殿是因为阶段性的人堕落犯罪了，在十字架还没有来以前，就把那条道路指给人看，明白吗？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神是借着所罗门给了所罗门圣殿。那个殿是什么？那个殿就是给我们看有一条路从外院到圣所，一直到至圣所的。但你要解释这个殿，你要根据所罗门的话，智慧话。那所罗门的智慧话给我们看见说，虚空的虚空，凡事都是虚空，这是在外院。但如果你往近走的话，那么这个就是真言，很明显的里面有神的光。外院是虚空的虚空，但到了至圣所乃是说歌中之歌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说这个旧约的殿，实在说来是告诉我们那条路，是告诉我们将来所要发生的事。所以才有所罗门的殿，神才用指头画给大卫来看。所以大家要记得，这个是因为十字架没有救赎没有完成以前，为了形容那个实体，好像圣灵拍了照。那么在旧约你看的照片是圣殿，明白吗？所以在历史上有一个殿，是解释前面的，预表前面的，但是那幅图画是有限的图画。因为你讲的幔子，那个幔子在哪里？你讲到这个，讲的那个，那弟兄姊妹讲的施恩座，讲到脚凳，这些都在那里。但是如果你真的要看见一个完全的图画的话，因为你是预告将来嘛，所以历史上的殿是所罗门的殿，将来的殿是以西结的殿。但是不管这两个物质的殿，当你回过头去看的时候，它是影子，明白吗？那个实体是指着基督来说的，是讲的新约的故事来说的。但是现在你回过头来看，当我们从这个以西结的圣殿回过头来看，你就看见说那个实体已经完成了工作。所以你看见没有大祭司， 所以你看神的宝座已经在那里，所以你看见没有约柜，也没有施恩座，所以你看见说也没有这个五旬节，也没有初暑节，也没有这个赎罪日。那么我要请问弟兄姊妹，如果这样的话，是回过头看，是给我们看了什么？是给我们看了主在十字架上完成的。那有没有回过头给我们看见这个旧约在里面所发生的？不是的，反而给我们看见，等到你回过头看的时候，有献祭，但是不是只有只有所罗门的时候，只有摩西的时候有献祭的时候，因为那个献祭意义里面有赎罪祭，人的罪的问题没有解决。所以只要在旧约的时候你犯了罪了，你就牵牛牵羊就可以了，但是以西结没有这个东西。所以就表示说，所有在新约里面已经完成的，但是因为他们是什么？是以色列人。所以讲到对我们来讲没有这些东西，我们已经在天上了，明白吗？我们不需要讲这些东西。但是这些人因为他们还在地上，是神老早当初应许他们，和他们许诺签了一个约，叫做亚伯拉罕的约。所以现在问题就是，神会不会因为完成了基督的救赎，他得着了教会，他就忘记了他曾经答应过以色列人做过什么事？他不会，他不会忘记的。所以有一件事他要记得，神和人中间的来往是根据约的。那什么叫约？约简单的来说呢，就是神是自由的神。神和我们立约什么意思呢？就叫我们能抓得住他。你想想看，当挪亚一家的人从挪亚方舟出来，他经过大风暴以后，他真的觉得可畏，他觉得神的话是可信的，但是问题在这个地方。那为什么我们经过方舟，为什么那些人就死了？为什么全地就受审判了？那么当然你可以说这是神的慈爱。那现在你要问，神为什么要爱我？如果神明天不爱我怎么办？明白吗？因为神是神呢，他今天可以爱我，他明天可以不爱我。他今天爱我，我站住；他明天不爱我，我就跌倒了。那现在我要问，神当然可以抓得住我，但是我抓不住神。所以一天到晚我很紧张，一面来讲是神的爱，看见彩虹，知道神不会再用洪水灭这个世界。但是问题在哪里？神没有说他不毁灭，所以问题就是万一有一天我失败了，我怎么办？所以为着安慰人的缘故，神顾念人不过是尘土，神自己是自由的，神爱做什么就做什么。结果呢，他就把他自己限定在他和人的约里面。他和人立约什么意思？就是叫我们能抓得住他，明白吗？所以今天如果神和我们立了约，根据这个约，神非爱我们不可，他恨我们就是不行，因为这是约讲好的。所以如果神是自由，他可以翻来覆去，他是自由走来走去，他完全不受约束的，他是神，他可以爱，他也可以不爱，爱是没有理由的，不爱也可以是没有理由的。所以现在弟兄姊妹，你碰到这样一位神，你怎么和他来往？你如果碰到这样一位神，你如果是你挪亚一样从方舟里出来，那你就糟了，你就觉得我到底该怎么办？我到底怎么样行才对呢？我怎么样才能好呢？所以为着安慰挪亚，所以和挪亚就立了约。那你怎么叫立了约呢？你就要看见那彩虹，你就知道说现在你可以抓得住神。神说我再也不用洪水来灭这个世界，这一点你可以得到安慰的。我用一个不完全的比方哈，那这个是为着让大家能领会的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到这个领带是怎么来的。那么根据呢一个说法是这样，那常常丈夫跟妻子呢两个人常常有争执，争执了以后呢，那么就白热化，白热化以后，那么问题就很严重了。那么这两个人呢，你看见说这个先生呢很容易抓住太太，因为太太头发是长的，所以一把就抓住她了。那么这个太太呢 就怎么样抓不住先生，因为先生头发是短的嘛，所以为了下一次能抓住先生就发明了领带，所以等到你抓我头发的时候我可以抓你的领带，所以听说领带是这么开始的。所以我是用这个很不完全的比方，意思就是说神和人立约是叫我们完完全全能够抓得住他。好，讲到约的时候有挪亚的约，但是更重要的，神拣选了亚伯拉罕又和亚伯拉罕立约。那么神和亚伯拉罕是怎么立约的？神立约的内容是什么？就是神要应许亚伯拉罕，不光给他一块地，而且他的子孙能够享受那块地，他的子孙要像海边的沙那么多，要像天上的星那么多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不要忘记，神今天爱可以叫你遍满地面，神不爱，神可以叫你什么都没有。但是神答应亚伯拉罕，所以等到亚伯拉罕他知道神有一块地是迦南地，流奶与蜜之地。但是有一天我们知道他有一种困惑，那个困惑就是，不错，他从大马色回来的时候带着一个仆人，所以他认为说现在呢不要紧，神既然把那块地给我，那么承受产业的就是我家里的那个仆人。神说不然，所以神就叫他从帐篷里面就拉他到外面来，他就问他说，你天上的星星能数得过来吗？然后神告诉他说，你天上的星如果是能数得过来，那你的后裔要像海天边的海，天要像什么，要天上的星那么多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亚伯拉罕信神，这就成为他的意义。弟兄姊妹，这是第一次圣经讲的相信，也是第一次圣经讲的义。所以保罗有一天读到这个地方，他忽然跳起来了，原来我们因信称义是在亚伯拉罕的时候，不是律法的时候。在律法的时候是要行律法称义，但是现在问题在这里，如果我们蒙一个福是亚伯拉罕的福，如果我们说凡是以信为本的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那么现在我们要问，我们是因律法称义呢，还是因信称义？所以亚伯拉罕做了我们信心的祖宗，是在律法以前呢，还是律法以后？那么清楚得很，当然是还没有律法的时候。所以我们讲到我们所得的福是亚伯拉罕的福，那是指什么说的？指着因信称义来说，不是因着行为，因着律法称义来说的。好，那么完了以后，亚伯拉罕就问神，我想我们还记得那段故事，对不对？他就问神，那么他问了一句话，他说，主耶华，我怎么知道我必得这地为业呢？明白吗？所以下面他就知道说亚伯拉罕没有安息，所以神要叫他完全得到安息，所以就和他立了个约。这个立约的时候，你知道根据那时候规矩这样子的，就是你要娶一只三年的母牛，一只三年的母山羊，一只三年的公绵羊，一只斑鸠，一只雏鸽，亚伯拉罕就取了来，然后每一样呢就撇开分成两半，一半对着一半摆列，只有鸟没有撇开。那么请大家记得，这个很明显是这个祭牲是摆在地上的，把它撇开了，那么两个撇开一半一半中间有一条路，对不对？所以那个时候呢，他们立约的办法很简单，不像现在很麻烦，立契约很麻烦。意思就是说，两个人如果两造如果立约的话，那么第一呢，他们一定要看见血，所以很明显祭牲撇成两半当然有血，清楚的。那不止如此，因着那个血就给了一条路，对不对？那条路呢，就是这一半的祭牲跟另外一半的祭牲中间的开出来这条路。好了，现在立约的两造的人 就好像手牵手一样，两个人就从这条路的这一头一直走到那条路的那一头。等到他们从那两个那条路出来的时候，就用现在的话来说，我